神创造的时候的心意。所以神让我们来统管他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生当中，在苦难、在罪恶、在撒旦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让我们用对比的方式来走义路。最后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一个神的伟大的计划，这数千年以来在人生的人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见证和体现出来。那么在第二个，上次咱们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做门徒，门徒和学生有什么区别，是吧？因为学生是学知识，门徒是造就生命，所以做学生的概念是我们来学东西，做门徒的概念是我们不单要学东西，但是我们还要放弃很多东西，还要改变很多东西。所以做门徒要比学生要困难得多。所以做学生需要老师，做门徒需要师父。这个师父他要常常在旁边来观察你，来鼓励你，同时来鞭策你，来提醒你，所以有些时候良药苦口啊，这个做师父的人常常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是吧？如果师父对你是不管不问的，你不可能产生出好的结果出来，那么师父和徒弟和门徒之间它是有互动的关系，你拒绝他这个工作也没法进行，我们以一个做门徒的心态来走信仰的道路，来走跟随基督的道路。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咱们来教会不是来宗教，不是来学个好道理，不是喝碗心灵鸡汤，那我们是要从神的心意里边整体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么当然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十字架的问题，这个都我们已经多少千遍万遍的讲了，是吧？但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成就这个东西，那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最这几次要讲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讲关于在我们实际生活里边这一个信心的路程是怎么走的。门徒这条路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是吧？他不是凭着感觉，他是非常非常的理性的。因为如果我们凭着感觉的话，你做门徒你根本做不下去，你是做糊涂了，是吧？因为你的感觉是常常是不好的，是吧？甚至是痛苦的，是吧？所以你把你的信仰建基在感觉上，建基在形式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危险，是我们就要么走错路，要么走不下去，要么我们不断的抱怨，要我们不理解神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们先一同做一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个美好的早晨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今天我们要把这重要的信息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的是常常是无知的、软弱的、小信的。主啊，我们常常是在恐惧里边，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走得不好。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信心道路的原则， 使我们能够走得正，使我们能够走得稳。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托在我主的手中，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啊，要唱这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说啊，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一个信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信这个字在英文里边用 faith 啊，英文里边有几个字啊 ，belief 相信啊，faith 翻译成信仰，翻译成信心啊，那么 faithfulness 翻译成信实啊，到底信是个什么概念？人如果不用信，其实在这个原文里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实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翻译成，人如果不用信心，如果你不是用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罗马书里边呢，圣经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比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那么一种方式呢，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啊，他们遵守律法，特别是以以色列人以犹太人为代表。那么以行为好，好不好？当然好，是吧？可是如果人凭着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求，也就是说求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关系，这个结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凭着信心求啊，要凭着信心，用信心这个功能来与神建立关系。在希伯来书里边十一章第一节，这里给信心有一个描述啊，我叫做描述，不叫做定义啊，叫做描述。他说信心实际上这个信的这个人生命里边有个功能，这个信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它是所望之事的一个实底，就是它这个功能啊，它就是给你一个把握啊，这个信这个功能就给你一个把握，是所盼望的事的一个把握。也就是说所盼望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这个事是没发生的，但是你里边已经有这个把握了，这个叫做信。然后是未见之事，或者说是不可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好像就是说将来要见还没见的这个意思，其实是指的说你不能见的，是看不见的事情的那一个确据，就在我们里边，虽然我没看见，但是我已经有确据了。这个就是信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信心的功能。这个信心的功能是与生俱来的，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啊，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我们中文叫做位格的东西， 啊。那么这个位格就是一个独立生命的特质。那么这个之所以这个生命是独立的，它的意思就是别的生命不可以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操控你，他不能知道你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隐私啊，最早的隐私权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你脑子里边想什么我不知道，除非你愿意告诉我，这就是你的位格的主权。因为你不能完全知道对方里边到底是什么，因此所有有位格的生命，所有有位格的生命，这个之间要建立关系就必须靠信。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东西重点它是表现在关系里面的啊，它的重点是表现在关系里边。我盼望我和你建立成为朋友啊，我们互相之间能够共同生活，能够共同做工作，是吧？那么我相信你不会害我啊，这一些东西，但是你到底里边装了什么东西我不能完全知道。因此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必须有信这个功能。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经病这个精神病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信这个功能出问题了，是吧？大部分的精神病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恐惧啊。大部分的精神病的人就是他什么都恐惧啊，这个啊怀疑，其实这个怀疑的后边就会产生恐惧，那他不能信任了，对吧？这个时候他精神就出了问题了，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信的这个功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大事小事里面都非常需要的，对吧？不光光是在这个关系里边，它重点我们今天讲到的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信呢是在关系里边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比方说我们说今天开车，你一定要用信心才能开车吗？所以你一脚油门踩下去的时候，你一定相信你一脚踩车刹住车会停下来，要不然你怎么敢开车呢，是吧？这个今天早晨俊逸弟兄来了，就要钥匙，要准备开水。那么大家要去喝杯水，也要用信心啊！你怎么知道那里边水？水里边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你要对弟兄有信心啊，他不会害你，对不对啊？所以你所有事情都要信心。你拉出椅子来坐下来，你是有信心啊！你没有信心，你怎么知道这个椅子能够承住你的重量，是吧？像这一些东西呢，我们都是直接间接的在使用我们的信心，是吧？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什么东西都要证明，你什么东西做不了了，是吧？昨天晚上在跟我老大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他说科学、基督信仰啊、信仰宗教是用信心的，科学是用实证的。我说你错了，实证也是要用信心的，是吧？你怎么能够证明你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到了那个地方能用啊，是吧？那么你一定是用相信、用推理的方式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信心是我们有功能，但是信心是不是有价值的信心，它一定建基在必要的理性上。这个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意义啊，我们去看以色列都是这个意义，就是信心要建立的证据问题啊。我们的信如果没有证据，没有理论，这个信就变成迷信了，就可怕了， 是吧？所以信心这个功能，它要建基在一个合理的、足够的证据、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人有三步是必须要有的。第一个就是怀疑，啊，第二个就是理性，第三个就是信心。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一个正常的心理过程。人不能没有怀疑，怀疑是神给人的一个保护，因为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边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信的。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你都信，是吧？你总要试验分辨，这是不是出于基督的灵，这就到了试验分辨，就到了第二步了。然后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如果是基督的灵，他一定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如果不是，他就是敌基督的灵，结论就出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相信和不相信的标准，我们就圣经就给我们了。这个是关于我们跟主之间的信心的过程。我们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表明，人不能没有怀疑，对吧？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要提问题，提问题就表示你会怀疑了。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怀疑里边不往前走，这个人就精神病了啊！你看他到哪里都这样了，看人老这样，他不能往前走，老就永远这样，完蛋，精神病，就永远怀疑，永远理性也不行，对吧？你在理性里边，因为理性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用理性来证明，证明不出来，对吧？我就说，等到一个孩子证明了他爸妈是他爸妈，他才叫爸妈，他就饿死了，是吧？所以理性因为人格的问题，因为理性的有限，所以最后我们必须使用信心的功能。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信心有点这个概念有点认识的时候，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问题里边，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来信他。整个圣经里边，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从这个第三章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就是说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的时间，神厌烦那个时代，神说我讨厌那个时代，讨厌那个时代的关键在哪里啊？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九节。第三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从理性进入到信心的这一步没走好。圣经上说他们这个第七节啊，三章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他们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说那时候我们的祖宗啊，你们的祖宗，这是犹太人希伯来人啊，这个曾经试探我，又观看我的作为达40年之久，所以我心里厌烦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所以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时候我们就在想了，神的作为到底要做什么？神在 以色列的旷野里边，这个西奈的旷野里边，在以色列人当中，到底他的作为要干什么？其实当年的作为和今天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信他，就是让我们信他，这就是神一切工作的那个关键。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是神救了他，但是这个救，神的能力，神的拯救是透过人的信来达到人的生命里边的。好，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问题里边来，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信他。弟兄姊妹，咱们来教会啊，有很多人就说来教会是为了来敬拜神，但是主耶稣引用旧约的话啊，何西阿书里边的话在提醒我们，神说我不喜爱祭司，我喜爱连续，这话你们要去理解。也就是说，神根本不稀罕我们来敬拜他，来唱诗赞美他，来怎么怎么样。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东西，神向我们要，神希望我们什么？神希望我们，盼望我们信他，是吧？这个信他，我们这时候在想，为什么神要我们来信他？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耶稣讲过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定性，我们叫做定性啊。定性性的比喻，定什么性呢？就是定我们跟基督之间关系是什么性质，这个定性性的啊，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一个定性性的比喻，定了我们跟基督之间关系的性质。那么我们把图画放大一点，从起初人类被造的时候，人类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明白？从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类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枝子跟树之间的关系。那么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是枝子，它是树，枝子离开树能活吗？不能活。所以枝子离开树必死无疑，但是枝子和树是一个 physically， 就是树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物质性的连接，是吧？然后借着这个物质性的连接，它就有了生命的关系了。那么这一个比喻，比喻了什么呢？人离开基督是不能活的。到了诗篇的时候啊，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对于人类的整个现象有一个描述。因为人类毕竟不是树枝，人类是有独立位格的人啊，树枝它没有独立位格，是吧？它就是这个物质性的连在树上的。但人不一样了，人是有独立位格的生命。所以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世上的君王大臣起来一同要做一件事，图谋虚晃的事。这虚晃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离开上帝，不要上帝。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挣开他的绳索，我们要摆脱他的捆绑，不要他啊，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撒旦从伊甸园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就是使人对神怀疑，破坏神人对神的信心。撒旦的工作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所以叫人犯罪，其实犯罪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啊，犯罪已经是最后一步了，犯罪就是神和人之间关系断的那个时候，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关系一定断，但是怎么达到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从破坏信开始的，是吧？那么怎么这个破坏这个信啊，就是对神产生怀疑，那么借着扩大这个加强看到神对人的约束啊，这个神岂是真的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神都不给你吃啊？你看这神多不好，对吧？但神知道啊，你吃了以后你又像他一样，神不希望你像他一样，神就希望你永远是个笨蛋，所以你享受的东西神不给你享受，你看这个神多不好，你干什么要信他？所以你看这个声音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人里边就有一个反权威的本能，对吧？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看到整个世界我们要民主，其实民主的背后是什么？就不要上帝，你走自己的路，你干嘛要人领导你，你干嘛要什么什么，你看那些人都多坏，是吧？其实背后他撒旦就在说上帝也不什么好的，是吧？不要听他的，整天约束你，是吧？干嘛要受他的约束，你就是你嘛，你不必受任何人的约束，对吧？所以这个挑拨非常严重，但是当人接受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一个树枝，人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需要有人供应你，你才能活。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不管它了，你供应太阳早晨起来，反正我想也不想，反正它每天早上起来它就会出来的，是吧？地里边庄稼管它有没有上帝的，它都会长出来的，所以有没有上帝不管了。这就是我们利用了神的恩典，是吧？来拒绝抛弃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人类悲剧的总根源，就在这个地方，是吧？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心意，就我们讲到这里就很容易明白了，神希望我们不要死，不要下地狱，是吧？那怎么办啊？信回来嘛，重新建立这个信的关系。这个信在我们被撒旦诱惑放纵自己的情欲当里边都破坏了，是吧？现在我们要悔改，我们以前走错路了，我们上当了，现在我们要回来跟神重新恢复关系。那么怎么恢复关系啊？要认识他，要相信接受他，好像一个树枝要重新连在树上他才能活。我们在木道班的时候就讲过了啊，一个树枝从树上被剪下来，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啊，它是活的，它真的活吗？啊？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在神学里边有一个字叫做已然未然，啊，已然未然，就是当他从树上剪下来，他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没死，是吧？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奇妙啊，就是他已经死了，在地位、状态、关系上，他已经是在一个死的地位上，但他还没死。他还可以活一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啊！我们已经被从树上剪下来，罪是我们与神隔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下地狱，所以呢，在这一个时间里边，神呼召我们赶紧连回去啊，赶紧连回去，就像剪枝，你从这个树上剪下来，那个切一个把它接回去。如果你剪下来放那里放了20天，太阳底下40度暴晒，它已经着了，着火干干了，完全你再接上去，它已经死掉了，它已经无法再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啊，我们人类在世上这几十年，就是我们因为亚当，我们都是分享了亚当的生命，从神的关系里边断裂出来了，断裂了，好像这个树枝被剪下来了，不是被剪下来的，是我们自己不要它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去啊，我们要回去。那么怎么回去？就是信啊，就借着信。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里边，就是因为人类的不信导致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断裂，导致了我们的生命的枯干，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永远灭亡，对吧？所以这个信或者不信就决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人类生活的质量，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是一切人类问题的总根源啊，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家族一个个人要蒙福吗？那就要信，回到神面前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蒙福吗？就要信，回到神面前去，是吧？你不管你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人类的定性关系都在这里，是吧？这个一捆树枝和一根树枝都是一样的，它离了树，你就是一捆树枝子，到了最后都要干死，一样，是吧？所以一个国家不过是很多个人的集合，它的性质是一样，和一个人的性质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国家兴旺蒙福和一个人本质上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它不能够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它的这个国家一样不蒙福，什么制度也没用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是吧？所以根本问题是我们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信的互动是怎么产生，是怎么进行的。基本上来说，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啊，经历一些苦难。那么在这个苦难的面前，往往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人无法胜过这个苦难。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让我们看见了，看到什么？法老不让你走，你以色列人就走不了，红海不分开你就过不去， 磐石不出水你就渴死，天不降玛纳你就饿死。那么这一切的问题，神把这些困难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功能叫做怕，害怕，害怕很重要，知道吧？为什么人会害怕？因为人有一种预知感，知道吧？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红海后边的追兵来了，我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我预先知道这个红海是我过不去的，我的能力达不到的，知道吧？后边的追兵，因为那是埃及的马兵，是吧？那么以色列人是奴隶，他凭着他的理解，凭着他的经验，他知道我要去跟埃及的军队去打，我肯定打不过他，要么我战死，要么我又被俘虏回去了，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惧怕的本，就是我们这个本能啊，他在告诉我们件什么事情，就是眼前的困难是我凭自己的能力所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机会来了，困难的出现就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机会。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前边是红海，后边是追兵的这种情况下，上帝叫以色列人知道，你是枝子，我是树，你能力达不到的，我有能力啊，是吧？我是那位能够帮助你的上帝，给他机会让他经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遇见生活当中难以胜过的难处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难以胜过的难处里边，这些难处往往都是带有生命的挑战性，这个不是玩玩，不是说说，这个你走下去真的会淹死的，这个你回过头来跟埃及人打，他真的把你消灭的啊！你走到旷野里边去真的会饿死的，哦，这都是拿命来经历的。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啊，就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经常要出现的，不能说经常，偶尔会出现的啊，这种关键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的时候，后边是埃及的追兵，如果当时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会做什么选择？做什么选择？啊？如果当时现在我们是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边追兵，我们现在在这个状况，我们怎么办？啊？呼求神。神说了，往前走啊！啊？跪下求，谁说你不需要求了？神跟摩西说了，你在那求什么求？往前走啊！啊？那就走啊！红海呀，前面走不过去啊！游泳啊！大家准备啊！大家准备游泳衣了。游泳是可以啊，人其实红海没那么宽，可能会游过去啊。但大部分的人游不过去啊，财物都带不过去了，是吧？光屁股游过去怎么不活啊？怎么办？我们同工开会，选举一个人回去跟法老讲和，是吧？说你放心，不必追了，我们就在这里祭祀一下，我们就跟你回去，是吧？不，没事的，是吧？然后我们跟他好好的讲和，我们就回去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选择了这样。神说你往前走啊，我们一定说神你有病吗？前面怎么能走过去啊？是吧？ 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本来神给了我们的机会，我们把这个机会给擦肩而过了，我们没有去经历这种机会，是吧？我们不敢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应许里面。神的话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敢做，做不到，是吧？为什么会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不够。保罗讲了一句话，在罗马书里边，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历程。也就是说，一开始你信，小小的经历，然后你才敢把大的关系来，把大的事情，把自己的生命以至于交在他的手里头。这个是一个我们理性的一个过程。神真的可信吗？你得经历一下试试看，哎，还真的挺可信的。哎，那你这个进一步，哎，还真行哎，你的胆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吧？所以这个信心最后就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就是说，勇敢的心，不怕死了，什么死，是吧？不怕了，什么洪水，我就主只要说，我就敢趟，是吧？这个信心就来了，是吧？整个的这个人生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无能，因为我们不信，或者我们小信，结果使本来神的荣耀的、伟大的要发生的事情，结果神没有机会发生。彼得在世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那就是说他们夜间在海中划船，起了风浪。加利利湖是非常平静的一个湖，但是因为它在海平面下200米，北面是黑门山，南面是叫做东西大断谷啊，是这个一个很深的地沟啊。然后它的东面呢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西面呢是潮湿的地中海气候，所以这样呢这个不是，它的南面啊是这个东西大断谷，所以这个时候常常在这个加利利湖里边形成一种低气旋的这种气候，所以它一旦发起风暴是非常可怕的，对吧？那么那天晚上呢出现了风暴，结果他们就耶稣没在船上啊，就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那么这个时候门徒在船上就害怕说，哎，这是看见鬼魂了吗？耶稣说，不要怕，是我。那么这时候啊机会来了，是吧？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在水面上走，他说你也让我在水面上走。主耶稣说，好，你过来吧。那么彼得就下到水里边去，在水面上走。当然后来说他看见风浪很大，心里就开始怀疑了啊，说神真的能拖住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啊？结果他一怀疑，他真的就下沉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记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机会也是可以自己争取的，对吧？你可以向神要这种机会来经历到底神有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在这样的机会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们要把握， 就是试探神和信心中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没有神的应许。所以如果耶稣说，哎，你不要过来，他硬要下去，神不负你的责任，他可能就沉下去。所以撒旦就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神可以拖住你，神没有这个应许。那以色列人走旷野，神拖住他，叫他脚不碰在石头上。那神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的应许，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你随便从哪里跳下去神都托付你，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这次我跳下去，我们明确的知道神已经给我答案说可以，那你就跳下去，那神一定托住你。那时候你就经历，就像我常常说的，我的孩子，我杰尔米小的时候啊，我就是从桌子上跳下来，我接着他，他不敢跳，他怎么也不敢跳。我说你跳啊，我爸爸接着你啊，他不跳。
对你没信心。
哎，他对我没信心。后来我就把他拉下来，然后我就接住他，哎，他觉得很好玩，他说我还要，是吧？哎，以后就没事他就要跳。这就是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啊，建立一个过程。所以当彼得他真正下到海里边去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原来神的话语的能力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很可惜，十一个门徒在船上，他们看到了这个见证，他们没有这个亲身经历这个水能够托住人的那一个经验。所以彼得的信心在那件事上就比其他的使徒多了一份经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实是从小事一点一点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遵行圣经上的话。圣经的话真的能遵行吗？你试试看，是吧？当时我讲过这个例子了啊，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包括我的亲人也跟我说，你这样的读神学，你将来怎么过活，是吧？我们来澳洲，对吧？我们在这里什么基础都没有，你一个年轻人，你读了神学，你以后怎么过日子，是吧？甚至于有人说我避重就轻啊，你不去打工，到学校里边去逃避工作。我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你告诉我了，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所需要你加给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如果你是真的，你就兑现；如果你不是真的，那时候我也想了，反正最后不过搭一条命嘛，上帝都骗我了，我还活在这上干啥？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看，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活下去事儿，是吧？所以赌一把。一直到今天，神从来没有食言啊，这已经27、28年的时间了啊，神从来没有，所以他的话的精准度真是不得了。所以当我们经历了一次一次一次这样事情的时候，你遵行他的话，他就兑现；你遵行他的话，兑现，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在这个良性循环里边就经历出来了，对吧？如果我们不肯给神机会，我们的信心就变成了一个不能真正起作用的，一个还停留在理性里边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最后呢，我们说变成宗教徒的关键就是在这里，对吧？就是你来侍奉上帝，唱唱诗歌，实际上回去没有信心的，在实际的生活里边，你不能把神的话照着去做出来的。圣经上说，这样的信能救我们吗？救不了我们的。到了关键时候，神说你来，我们不去的，啊，没有用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有神，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把他当作神。当作神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话写在圣经里边，你说话是这么说啦，哎呀，咱们中国人都知道，那都是大道理的，实际上行不通的，这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在现实当中，信心的道路就是 一点一点的开始遵行他的话开始。你去体验尝尝主恩的滋味，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里边。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儿子，他经历了圣心以后，他会说什么？他说：“爸爸，我再来一次。”因为信心的经历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是吧？你能走红海的那个，你多么兴奋啊！你能够在水面上走过，你多么兴奋啊，是吧？可是你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幸福感，是吧？所以经历上帝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也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他在那里，他是啊，然后他会赏赐你的。他不但是在那里，寻求他的人他要赏赐你。所以让我们使用开启我们信心的功能，来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去经历认识他，然后我们在里边能够体会到那种跟他建立关系的幸福。愿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成为蒙福的人生啊。那么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新一轮的圣经概览就要开始了啊。我们从创世纪开始。那么我这样说一句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已经读过，我已经听过一遍了，我懂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圣经这本书是神给我们的，这本书不管你怎么读，里边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好好读的啊。好，我们一同站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你给我们信的功能，你也给我们信的经验的机会，你把我们信的内容写在圣经里，你自己在那里要施恩给我们，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施大能力，显出大能力去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的你的圣徒当中，那些用信心经历你的人，你从来没有使他们的信心落空。主啊，凡是在你里面有信心的人，正如你经上所记的，他们都得了大赏赐。在你的希伯来书当中记载了这些信心的伟人，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用信心来经历和认识你，借此使我们与你建立那真实的关系。不要像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蒙了拣选，但是因为不信反而被淘汰了。主啊，今天愿我们从中学，成为我们的借鉴，学得我们的教训，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主啊，不至于被正如你经上所记得说，你在怒中起誓，他们就断不能进入你的安息。但愿我们今天因着信能够进入到你的关系，进入到你的安息里头。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新一轮的圣经概览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给我们有渴慕真理的心，使我们的服事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